到要教我们跟坏人学榜样。
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我因为在学生团契服侍，所以常常跟学生们在一起，有在微信群里面，我们常常借着微信有这样的彼此的交流。我想请同工把我的那个文件啊。好，那大概在一个多月前，当我在祷告、在思想、在准备我这一篇分享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段这个在学生团契基督徒这个群里面，大家为一件事情，大家在互相的这样的交流，所以我就把它存下来，我给大家放一放啊。那这是一个辅导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说我们这里面有一位弟兄啊，他是在学生团契，他是在 Rutgers 做博士后，那他在世界应该是顶级的刊物Science 上面发表一篇文章，然后底下有他的这个文章的这个link 这个全文，所以他就报告大家好消息，说某某弟兄在这里面有一篇文章被发表。那如果您要是做这个科研的，您就知道这样的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它的分量啊，所以底下的弟兄姐妹都纷纷的去祝贺他啊。下一页，大家都祝贺他，还有下一页。好，那这个弟兄就得到很多的这样的祝贺，很多这样的表扬，所以他就讲了一段话，那我给大家念一念。他说，如果我不信主，肯定现在满眼是今生的骄傲。他说，但是没有如果，因为万古之先我们的基督耶稣就赐下救恩，感谢主，让我们知道要积累财宝在天上。这两天看天宇长老的纪念册，他回家之前说过，不能带走的要知足，可以带走的要追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祷告，你们也是作者啊，很会讲，哈哈，这个很属灵啊，很好的弟兄。实际上也就是我想他信主可能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也是在我们查经班信主，从不信到信主，在教会福音班、受洗班，后来他在教会受洗成长，这么一个弟兄。好，下面又有小弟兄被这个话里面这个感动他说，不能带走的要知足，可以带走的要追求。他说，太好了，讲的他心里被感动。所以这个时候出来一位辅导他知道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门徒培训的机会所以他就明知故问，他说，如何决定带得走或带不走的？所以后面又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底下又讨论什么是带得走，什么是带不走又讨论讨论。好，下一张。好，那在上一张，如果您要看那个时间，已经讨论到1:40了夜里面所以后来就停在那个地方。那停在那个地方，到了转天早晨，又有一位辅导他觉得应该把昨天大家讨论的很多你一句我一句把它总结一下把这个有一个更加清楚明白的一个门徒培训的一个培训所以这一位辅导他又讲了，他说，我想了想，带着走的就是满眼眼睛看不见但能存到天上的，比如爱、怜悯、温柔、忍耐、包容、原谅、诚信、节制、舍己等等。他说，因为认识了神的话，对照自己的罪而带来内心真正的悔改，从而结出圣灵的果子。带不走的就是房子、车子、票子、帽子，这些看得见的世人普遍看重和追求的物质财富和头衔，要有一有十，有时就当知足。后面又有辅导，又有弟兄姐妹说，好讲得好这个好。那今天我就借着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6章里面的一个比喻 那我跟大家继续思想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教会二月份的经文教导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也求你赐给我们分辨的灵，知道什么是主的话，让我们好遵行在你的旨意中。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在路加福音16:1-8，记载了主耶稣的一个比喻，我们称之为不义管家的比喻。比喻中这个管家，因为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所以主人知道之后对他说，我听到你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不能再雇你继续做管家，把你的这个账目交代清楚，你就可以走人了。所以这个主人这样的交代，所以这个管家他在主人在让他在清理账目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非常的聪明，他知道他今后不能够再做管家，他失去了他的工作，失去了他赖以为生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他运用他在这个最后这一段还能够做管家的这样的一段时间，他去帮助别人，以便在他失去这个管家的职务之后，他可以得着那些他帮助过的人的帮助。所以因此这个主人就这一点称赞他说，做事真聪明。有的解经家认为这个管家是个坏人啊，因为是一个负面的教材，所以即使主人夸奖他，实际上也是在嘲讽他啊。当然也有另外一些解释，他们说这个管家呢其实不是坏人，他们推测哈，起初这个管家也是被人家诬告，他说后来管家被辞退前减免别人的债务，也不是不义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他说因为他实际上减免的原是债务的利息的那一部分，因为按照律法，犹太人他们借给犹太人，他们是不可以取利的哈。那更新传道会的李定武牧师曾经在更新期刊在讲到这样的一个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他给这个比喻起了另外一个名字，他说叫一个坏人的好榜样。我个人也认为比喻中的管家不是一个好人，因为主耶稣也借着他告诉我们，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聪明。但是我们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主耶稣又教导门徒说，你们要学习管家为未来打算的那样的聪明。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坏人的好榜样，很通俗很易懂的就把这个比喻的这样一个属灵的道理就总结了出来。让我们再回到比喻中，我们设想一下，当这个管家听到主人要辞他，这个管家摆在他面前可能有几条路。一条路，管家说他可能感到很郁闷，因为他就要失去这份工作，而且他对自己也很清楚，他又不能去做别的工作，他说锄地呢我没有力气，我也没有那个技术，那我去讨饭呢我又没有那种能说会道，我又拉不下这个脸哈。因此这里面就讲说，他可能除了做管家他也做不了什么，但是因为他这个被开除，这个名声也臭了，所以管家做别人的管家可能也这条路也死了，所以呢他可能很郁闷，也有可能他会借酒浇愁，也有可能他就沉沦下去，甚至到了一个地步，甚至他想到饿死哈，这个一了百了。那还有一条路，他可能走到另一个极端，管他呢，反正我最近还能够做管家，还有一段时间我就拼命的吃拼命的享受，过一天是一天啊。那还有 第三种路。那么这个管家痛定思痛，他积极地寻找对策，趁着他还在管家的这个职位上，他说我尽力地去帮助别人，以至于当我自己被辞退的时候，我失去一切的这个帮助的时候，别人可以来帮助我啊。主人留给这个管家可能不多的时间，他就在这个不多的时间里，他积极的行动，把欠100篓油的他想办法帬助他，他只用了50篓油，他就让这个人还清了债。同样这个100石卖着的，也让他用80石，他就还清了债。管家的这个做法不一定合情，但是可能是合法的、合理的。合法就是指前面我们讨论的有一些解经家他们提出来的这种利息的这样一个缘故，这些专家他们照着犹太人当时的这种风俗啊，当时社会的风俗，2000年前啊，风俗他们的这个传统还有律法的这样的教导，他们所免掉的很有可能是那些不合法的非法取利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否则主人其实是可以把这个管家和他所做的啊，和这些欠债人这些所做的，把他告到这个官府治他的罪，然后他就可以合法的收回那20篓油和那50篓油和那20石这个麦子啊，他可以收回他的这个损失。其实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都是面临这个管家一样的问题吗？或者确切的说，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所面临的实际上跟管家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当前。假设这个比喻中主人留给管家一个月的时间，说你把账目搞清楚，一个月之后你就要走人。实际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神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也是有期限的，不是吗？若人可能还能活10年，实际上就是120个月，有人可能能活50年，实际上我们就还有600个月。时间到了，我们就不能在地上再做什么。那么您有没有像那个管家为自己预备好下一步？我想这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要教导您、教导我、教导我们的这个道理。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我又要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不义的钱财有两层的意思，一个呢就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不义之财，就是指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金钱。那么另一层意思呢，就是俗世的钱财。其实敬虔的犹太人也常常说，不义就是今世的特征。那么圣经也常常把俗世界和俗神常常这样相对立来教导我们，就是把不义和公义相对立，俗世界的就是不义的，属神的就是公义的。所以说不义的钱财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属世的钱财。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这个 NIV 这个新国际版译本，他们就直接在这里面，在这个第9节里面，把这个属世的这个钱财他们就直接译成 worldly wealth。 这个 worldly 实际上从英文来讲，它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世界的，或者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可能更是指一般的财物，即使是那些我们看来是合理合法的这个收入，就像我们每一位，我们辛辛苦苦我们挣钱，我们在我们放在自己口袋里的这个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跟我们说，我 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所以这个不义的钱财绝不是说让我们去偷去抢去贪污，然后我们用这个脏钱我们去帮助人。实际上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就是用我们口袋里面我们辛辛苦苦我们合理合法所赚来的钱，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在这里面结交朋友很明显的就是说用我们所有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钱财无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说是神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到那个时候钱财就没有一点用处了。所以永存的帐幕，这个帐幕就是会幕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个会幕的意思，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加上一个永存的帐幕，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这是指天上我们与神同在的地方。因此主耶稣这句话我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要你就告诉我们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主耶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要尽我们的所能去帮助别人，那么你就会从神那里得到属天的这样的赏赐。其实这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其他的教导里面说，我们基督徒当积财宝在天上，我们不要存钱在地上，这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在一到九节之后，在第十、十一、十二、十三，主耶稣又用了四节经文，更加深入浅出的把一些属灵的真理教导我们。在这个第十、十一、十二，很明显在这个中间的三节很明显是三节这种平行的结构啊，平行的结构，所以他们有着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他们有着相似的这个含义，他们可以互相补充，使得我们对这个真正中里面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有一个更清楚明白的这样一个理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最小的事，不义的钱财和别人的东西，应该他们主耶稣是讲的同样的一件事，那么就是这个属世的这个钱财，或者说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财富。那么同样在大事，在真实的钱财和自己的东西，就是指主所赏赐给我们的，就是属天的。那么前面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查经班我们讨论的这个天意长老他所分享的带着走的东西，那后面对不起哈，前面就是讲那些带不走的东西，就是不能够带走的东西，他不能带走。那后面这个三样哈，大事、真实的钱财、自己的东西，就是能带走的东西。所以他天一长老说，他说那不能带走的，你有了你就要知足，你不要无余，你不要没完没了的去追求。那么那些真正能带走的，就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一定在这个地上要竭力的去追求。好，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一看哈，为什么这个属世的这个钱财，世上的钱财，在主耶稣的眼里头被称为最小的事？因为他们都是暂时的，不能存到永远的。我们中国人不是也讲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并不是说他这个钱财不好，它是一个中性的，它并不是说钱财不好，而是说它具有暂时性。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暂时的，这个暂时性，包括我们很看重的金钱，所以在神眼里是被看为最小的事。但是主耶稣说，我们在这最小的事上，我们在小事上忠心， 我们会用。所以他应许说，神就会把大事赐给我们。那大事是什么呢？那这里面我们知道大事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我们可以带走的，永永远远可以我们可以拥有的这样的东西啊。那什么是在神眼里的大事呢？就是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大事只有在天上，将来我们死了之后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实际上照着整本圣经，你知道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主就已经把大事赐给我们了。那大事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就是神，他把那属灵的果子，就是那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把这样的东西他赐给我们，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每一天我们活出来都是这种平安与喜乐的生活。实际上世人也好，我们认识神的也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走一遭，我们追求的，世人追求的不就是快乐吗？实际上我们抓金钱，我们抓名利，我们最后我们追求的就是要快乐。那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说，我们追求的是神所赐的喜乐。那神他借着这个圣灵的果子，他已经把这样我们所追求的这个终极的这个在地上的这个目标，他已经赐给我们。那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说有福了。我们在地上，我们不单单是得到这样的祝福，我们还有比这个更大的祝福，那就是我们借着信，神让我们借着信把那永生赐给我们。所以照着圣经说，他说在末后复活的日子，神说他在天上一切的丰盛，这样的一些东西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人用我们的头脑所没法想象的。所以圣经说是我们的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见，连我们的心都不曾想过的，在天上的这样的丰富，他说他要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他说他在天上一切的产业我们都要继承。所以这就是大事，他因着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圣经说他就把这大事他托付给我们，他把真实的钱财他给我们，他把那我们自己的东西他还教会给我们啊。好，今天我就借着下面三点，我特别分享这约翰福路加福音十六章在这个比喻之后的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三节。第一点，基督徒因为是光明之子，所以我们做事应该更聪明。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讲，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聪明。今世之子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盼望只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只在这七十年八十年的这样的时间里头，他们对今世的名权力他们很会抓，所以在这方面他们比基督徒他们更会抓，他们更聪明。但是这些在神面前只是一个小聪明，因为主耶稣称世上的钱财是最小的事。弟兄姐妹，如果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很聪明，是不是就是小聪明？所以他们今世之子在神面前只是在耍小聪明，他们是因小失大，抓住了小的失去了大的。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就是我们因为认识了神，我们得到了神那真理的亮光，我们看到了光，我们认识了神，我们明白了真理，所以我们被称为光明之子。我们理当做事更聪明。今世之子虽然说聪明，他只是在世事之上，所谓世事之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属物质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他或许比我们聪明，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站得高，看得更远，我们应该比他们更聪明，因为我们这是认识神的聪明。圣经说这叫智慧，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有了这样的智慧。在这个季度组织学有一门组织学叫圣灵的果子。那小师长老在这个课上他在分享节制这个操练节制的这个节制这一个属灵的果子这一位这个属灵的这个操练的上面，他讲到了他自己的一个见证。他说当他年轻，他需要工作来养家他有三个孩子，我们知道他需要工作来养家。他说每个月当他拿到工资之后，他就全数交给师母，那么师母就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然后再拿出十分之一存到银行以备这个不时之需。他说另外剩下这个80%他们就量入为出的使用，包括这个家庭的需要，包括对有需要人的帮助。这80%他们家如何的使用，在课上小师长老他没有具体的讲，但是照着圣经保罗他的教训，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这个有衣有食的意思，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的这个衣这个食这个住这个行这个基本的这个需要，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供应，神给我们这样的供应的时候，我们就要存知足的心。那余下的呢，就可以照着心中的感动，或者是用于圣工，或者是用于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你就是在小事上忠心，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基督徒如果满脑子想的就是吃喝玩乐，那就是浪费神在地上给我们宝贵的生命，真的可惜。在圣经里面讲到了四种的我们的奉献，就是这些我们如何有智慧的在小事上忠心。其中第一个讲到这个十一的奉献，讲到十一的奉献，这个对象，这个奉献的对象就是教会就是属神的家。在马拉基书中，神让人可以试试他，应该说这是整本圣经唯一的一处神说你们可以试试我可以试试神的经文。神说我们当把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到神的家，使神的家有粮。神说他就要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他说神所给你的一定是连摇再按，使你上尖下流无处可容。我每当读到马拉基书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我小时候很多事情都忘记了，这个事情在我脑里面常常在我脑里面，我清清楚楚那个景象。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六七十年代在大陆人们的这个物质条件还是非常的这个有限过的日子都是非常的这种这个困难。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被叫到一个邻居家，到了之后才发现这个邻居要送我一样东西，就是爆米花所以那个时候吃到爆米花那真的是这个美食所以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包，那个时候家里面也没有什么这个袋子每个家里面都是有限的这样的，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什么后来这个邻居叫我说把你的衣服兜起来我记得我就把这个衣服我就叫兜起来，我就把我的衣服夹兜起来，他就把这个爆米花他就放在我的这个衣服里面。但我记得当时这个老奶奶 他为了多割一点哈、啊，他就放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爆米花，他就按一按哈、啊，然后他就往上面放，放到最后的时候，上面都有尖，都留尖了。我出门的时候，我说谢谢奶奶，我一走，然后就有咕噜就掉下来的时候哈、啊，所以我就很小心哈、啊，一步一步很慢的我就回家哈、啊，我就回到家里头。我说在路上很想吃哈、啊，但是也够不到哈、啊，因为脖子没有那么长，两个手也不敢动哈、啊，就是怕它留下来哈、啊。所以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哈、啊，神他说，当我们把十分之一当纳的，我们送到神的家，他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连摇带按，因为他给我们的时候，他想给我们能够接收最多的，所以他就摇一摇，把那个空隙摇下去，放得更多，然后他再把它按下去，然后他放到最多。那么上尖下流，他给的时候因为太多了，所以上面都顶了尖了。那么下面流就是你稍微不小心，你就会从你的这个底下就要流下去。所以这个里面，我每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啊这样一个遭遇啊，我想到我小时候，所以非常的感恩。所以这里面神应许说，他说是我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无处可容。我想了想，真的是无处可容，没有再有个地方可以放得下来。所以弟兄姐妹，这里面神的话永远立定在天，永远不会变。所以啊，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得着这神所赐的连摇再按、上尖下流、无处可容的这样的祝福。好，第二点，圣经里面也讲到圣徒捐书，那么这个对象就是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和姐妹啊，这个记在这个圣经，我把经文我记在这个地方。他的这个对象就是在有需要的，有生活上各样的需要，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主内的弟兄和姐妹。主神教导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基督徒，让我们这些有余的，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需要，让我们来操练主所给我们的这个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所以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讲到这个馈送，这个馈送就是讲这个对象，就是指的这个宣道的机构，这些宣教士，还有那些有需要的这样全世界的这些传道人啊，在这里面就是讲到这个，实际上我们教会也有这个宣道的基金哈、啊，这个宣道的基金我们知道说，就是在这个十一奉献之外，如果您神给您感动，您就在这个宣道基金上有您的这样的一个奉献。那么这个馈送是信徒本着这个圣灵的感动啊，本着圣灵的感动，照着您心里面这样的被感动，照着您的负担而针对宣教士或者是传道人这种物质上、财政上的这样一个支持，是信徒愿意自己有份于他们的圣工。圣经也曾经啊说，前方打仗的、后方看守兵器的，得同样的赏赐。所以，如果您在这里面有感动，您支持宣教士、支持这些传道人，那么他们在神面前所摆上的，神将来给他的赏赐，您有相同的一份。第四点讲到周济贫穷，这个在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可能还有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哈、啊，我只是列出代表性的经文，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讲来帮助那些贫穷的、有需要的所有的人啊，劳苦的这个贫穷。圣经也讲到一句话说，你们当借给那些啊孤儿和寡妇。他说耶和华必偿还，因为照着圣经，那些孤儿寡妇到最后他没有办法还你，他没有办法还你，但是神说你借他们钱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一定会啊还你。好，在这里面我们讲到圣经啊里面啊清楚的这个经文有这几类啊，我们弟兄姐妹就照着神给你的感动，你来去啊行事。第二点 我们啊看第十二节，基督徒因为是神的管家，应该正确看待属世的东西。这个第十二节啊，十二节在这里面讲，主耶稣把这属世的这个钱财称为别人的东西。啊，神不但称属世的钱财是最小的东西，最小的事，在这里他又把它称为别人的东西。这里面是讲到这个属世的钱财它的属性。世上的东西，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凭着我们的能力，凭着我们的知识，凭着我们的这个才华，我们自己我们得来的，我们赚来的，我们挣来的，所以我们紧紧的抓住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就像这个管家，在主人辞退他之前，他每天也是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他在管家里是个管家，就是今天的一个 manager 啊，他可以每天管理这个十几个人，管理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啊，所以他啊也可以有很这种啊富裕的这个忧郁的这样的生活。但是主人一个命令下来，这个管家一切的这个忧郁的生活完完全全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人活着，我们常常把许多的东西看得很重要，金钱、名誉还有地位，说这是我的，我的，我的，所以我们紧紧地抓在里面啊，抓在我们的手里面。其实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只是神的管家，管理神所暂时交给我们属物质的这样的东西，我们其实没有所有权。所以神说那是别人的东西，所以神说如果我们在别人的事上我们不忠心，实际上我们也失去了那真实属于我们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英国有一位基督徒的作家，二十世纪啊，叫 C.S. Lewis， 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很多都会看过他的书，他写了很多很多本哈、啊，这个脍炙人口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书籍。有一本呢，它是专门描绘魔鬼诡计的书，啊，中文啊，我有一个译本哈、啊，它中文啊有四个译本哈、啊，四个不同的名字，但是呢，基本上内容是一样哈、啊。第一，我看的这个译本叫《地狱来鸿》，我也看到另外的一个译本讲到的是《魔鬼书信集》，里面是31封大魔鬼写给小魔鬼的信。教导他在地上如何欺骗人，里面这个大魔鬼呢，叫大榔头，这个小魔鬼呢叫杜牧，这个杜就是这种咬虫咬木头的这种虫子哈、啊，所以杜牧就是这个被虫子咬坏的这个木头哈、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朽木不可雕也啊，就是这种木头啊。据说这本书出版之后，被人誉为这个通俗神学啊，书中的每一封信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议题展开论述，其中既涉及了抽象层次的神学问题，也有基督徒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类试探。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今天呢给大家选了第21封信啊，来和大家来啊分享啊。信比较长，我只念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大榔头给这个杜牧写信啊，说：“亲爱的杜牧，人总是宣称自己拥有这个，拥有那个，这些在天堂和地狱听起来都同样的可笑。”他说：“所以必须让他们继续的这样宣告下去。我们要让人执迷于所有权的这个概念，不仅是出于他们的这个骄傲，更是让他们愚昧下去。”他说：“人真是可笑。当我的。”他说这个词意味着十足的拥有权时，人是没有权利说的，人也没有权利把它加在任何的事物上。到了末了，只有我们在地下的那个老大，或者是天上的那一位，将对每一个存在的事物，包括每一个人说，这是我的。他说，所以杜牧，他说不要害怕。他说人们最后就会发现自己的金钱、时间、身体和灵魂真正属于谁。他说总之 不管结果如何，绝对不属于他们自己。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天使，这个大魔鬼，这个大狼头，他知道世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属于人自己，都是别人的东西，所以他极力教导这些小魔鬼，让他们去运用这样一个策略去试探，去有人，让人死死地抓住别人的东西，从而失去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他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在别人的东西上面我们要清楚地认识，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拥有神所赐给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世上的财物，你就是紧紧地抓住别人的东西，当别人收回去的时候，就是在审判的日子，你才会发现其实我们两手空空，那个时候后悔已经晚了。第三点，基督徒因为是神的仆人，不能侍奉马门。在16章13节，主耶稣最后告诉我们，他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能同时想我又侍奉神我又侍奉马门。马门在原文就是财力的意思，就是财神爷，所以在所有的偶像中他是最邪恶可怕的。他邪恶可怕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看起来他是最不邪恶最不可怕，所以以至于今天不但世人拜他，世人喜欢他，甚至连一些所谓的这个基督教的领袖也公开号召人们去追求财富，宣扬所谓的这个成功神学。而对那些单单的侍奉神不侍奉马门的人，这些人被人讥笑为傻瓜笨蛋。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下一页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在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哈，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刊物上哈，翻译成就是今日基督教，2015年6月15号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这样写哈，这个翻译成中文，后来在这个海外校园他们翻译成中文啊。他说对基督徒妇女最有影响力之一的伊丽莎白·艾略特在周日啊6月14日早晨过世，享年88岁。他有20本著作，是宣教书架上不可缺少的收集。如果您没有听到过这位伊丽莎白啊，就这位啊姐妹哈、啊、没有听说过这位伊丽莎白·艾略特，可能您有可能听过她的丈夫叫吉米·艾略特哈、啊、下一页就是这五位中间的那一位哈、啊、叫 Jim 哈、啊、Jim Elliot， 就是1956年在南美洲厄瓜多尔啊，在这个原始部落奥卡族，据说当时他们是食人族哈、啊、他是吃人的哈、啊、他们非常的这种落后的文化，非常落后的那个民族，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后来这位吉姆艾略特和他的另外这四位啊，一共五位，他们宣教的伙伴，他们一起为主殉道。当时他们有枪，是为了防备野兽。当这个奥卡族人拿着枪拿着矛来攻击要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本可以拿起他们的枪去自卫，但是他们没有放枪，所以他们就被这些食人族的这些人活活的就被他们杀死。当时他们殉道的时候啊，他们这位吉姆·艾略特和这个伊丽莎白·艾略特，他们的女儿才10个月大。后来这个伊丽莎白·艾略特，她带着这个稍微长大一点的这个小女孩，就这张照片啊，30岁的时候，她又重新回到这个奥卡族地方这个地区，她继续她传福音给奥卡族的人，并且带领了许多的奥卡族，他们信了这个福音，他们得救。后来有一位奥卡族的，就是当时参与去杀害她丈夫的人，
后来信了主，也成了奥卡族的这边第一位的牧师。多年后，这位伊丽莎白她回到美国，在1976年，在这个阿尔巴纳这个全球这种宣教大会上，她被聘为讲员。她分享信息，最后她讲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她讲，她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那翻译成中文，好，下一页。那翻译成中文就是后来又有一本书哈，翻译成中文，这个我抄在这个地方，就说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留的。他说这个人一点也不傻。我把它重新译了一下，我说用那不能保留的换取那不能失去的，一点也不傻。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如何善用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奉献给我们的神。记住，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精力，甚至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我们都有一个有效期，那就是20年、30年、40年或者50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愿你的话使我们成圣，让我们遵行你的道，让我们一生讨你的喜悦。求圣灵你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成为你的管家，我们侍奉神，我们单单的侍奉你。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赐福大家。